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5回。文心凤心中一动，急忙两手飞快的掐诀，食指呢车轮一般的冲绿色世界处是连点不已。一时之间倒也顾不上配合韩立加工那具白骨，呼呼两声，那血色波鱼中放出了巨大的吸力，将金色小人呢从盾光当中一阵震慑了出来，两道惊人的金光就从小人墓中一卷而出。巨大的波鱼在蛟龙般的金光交叉一击过后，就被硬生生的洞穿底部，而显露出两个硕大的孔洞出来。此波鱼遭此重创，当即滴溜溜一转，一下子漏气了一般飞快的缩小了起来，在被金色小人催动两道金光一阵狂斩过后，竟然化为了无数碎片暴裂而开。而金色小人呢丝毫停留没有，法诀一催之下，身形再次跳起一纵，竟和两道金光一下子融合到一起了，化为一道粗大惊鸿一举而去，闪动过后就到了双头巨蜥处，并一个模糊围着他是疯狂一绕。双头巨蜥明知不妙，但在巨雕牵引之下却根本没有办法躲避，只来得及体表放出了一层赤红的火幕过后，就被惊鸿一斩分成了数节。但是此巨蜥呢却生命力极强，数节身躯一阵扭动过后，竟然从那伤口处放出了团团黑气，要重新弥合接上。就在这个时候，对面巨雕却是腥风一起啊，一个飞扑过后抢先到了巨蜥旁边，前肢一抬就将一截身躯死死的按住，大口一滴直接撕咬了起来。在巨蜥身躯疯狂的扭动当中，巨雕呢只是几口就将此节身躯完全吞进了肚子里边，在一掉头过后兴奋至极的咬向了附近另一节巨蜥的身躯。金光一闪，金色小人在附近虚空中浮现而出了，冷冷的看着下边的这一幕，并没有出手阻止的意思。于是顷刻之间，双头巨蜥就硬生生的被巨雕吞吃了个干净了。另一边，韩立所化的巨鹏在十几条巨蛟刚一现身的瞬间，双翅一抖，体表轰鸣之声大作，一根根粗大的金色电弧从身上弹射而出，化为了一张雷网啊，冲着这些巨蛟呢是一照而下。白骨见到此幕，心中不屑一顾，对方要是以为这些血蛟只是幻化之物就可以轻易的打发掉，那可就是大错而特错的呀。其身下血海可是用981种污秽之血炼制而成，所幻化的血蛟自然非同一般，纵然说比不上真正的蛟龙，但可怕的程度呢也绝对不会相差太远的。但是此念刚在白骨心头一转，空中霹雳之声一声，他不由得一惊啊，急忙望了过去，只见那十几条血蛟在金色电弧缭绕之下竟纷纷哀鸣飞灰湮灭，连片刻的功夫都未能支撑下来。在没有阻挡之后，巨鹏当即气势汹汹的一扑而去。辟邪神雷，白骨目中绿焰骤然一凝，一手蓦然往身下飞快的一拍，身下血河轰隆隆一声过后化为了滔天巨浪冲天一卷而去。而身下的黑色莲座滴溜溜一转，莲叶疯狂一般巨量而起，化为了一颗黑色的光球将白骨护在其中，嗖的一声，光球竟然一闪没入到虚空中不见了。等巨鹏再次放出金狐将血浪尽数击散之时，白骨早已经不见了踪影。这位阴司鬼王的倒是见机极快， 一发觉根本没有办法同时对抗韩立和文新凤之后，立刻瞬移逃之夭夭。而没有了这位鬼王真元支持，血色骄阳片刻功夫就被文新凤施法压得溃散而灭。此女当即一收秘术，面带笑容地站起了身，多谢韩兄相助，否则的话小妹和这位佛骨王要分出个胜负来绝对不是一时半刻的事情，不过也不能就此放他走掉啊，万一他和其他鬼王联手之后，其他的道友可就大有危险了。这个自然，我等马上就动身去追。巨鹏体表惊呼一脸，双持一收就重新恢复了人形，并对此女淡淡回答道，这个时候金色小人和那只吃着肚子滚瓜溜圆的巨雕也一个闪动的飞回到了韩立两人身边。于是呢，韩立二人也不啰嗦，当即带着各自灵兽腾空而起。此刻不需寻找什么就可以清楚的看到，逃走的佛骨王赫然已经飞到了最中间的山头上，并将头顶金色的光晕化为了无边魔焰，正往下方光幕狂压而去。那两层光幕只支撑了几下，就一声闷响的被金焰洞穿而灭了。佛骨王体表呢，黑光一闪，无声的往下方山峰上一落。文心凤和韩立当即动光一起，化为了两道长虹激射而去。几个闪动过后，韩立二人赫然已经出现在了中间山峰上方。二人目光往下方一扫，却不禁都愣住了。只见山峰上并未见丝毫争斗的景象，反而呢，有一名面容清秀的中年男子正和碧影面对面的盘膝而坐。二人中间放着一张洁白如玉的石桌，桌子上呢摆放着一个四方的棋盘，此棋盘金灿灿，宛若赤金，上面布满的棋子儿却是黑白两色。碧影和那中年男子凝望棋盘不语，似乎棋局正下到了关键时刻。而佛骨王呢，正笔直地站在中年男子背后，一副老老实实的模样。韩立和文心凤心中惊讶呀，但毕竟呢都是经过无数风浪之人，互相看了一眼竟也神色如常，从高空一落而下，几步就走到了碧影府近处。赤金虫王和飞雕则一闪过后没入二人袖中，不见了踪迹。二位道友也来了，先前老夫还有几分担心，如此就彻底的放心了。碧影抬头看了看韩立二人一眼，面露一丝笑容。碧兄，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文心凤黛眉一皱，开口问道。
没什么，我和转轮道友略交手一下之后，发现双方的功法竟然是互相克制，除非真分出生死来，否则的话没有办法轻易分出胜负啊，所以呢约定以此棋局决胜负。当然了，若是你等其他人先分出胜负来，这棋盘呢也没有下到最后的必要了。
碧影微微一笑，说出了这样一番话。
是你杀了星丝王？
对面转轮王所化的中年男子，他抬头向韩立望来，瞳孔血光一闪，隐隐之间有一丝阴沉之气。
星丝王的确被我打杀掉了，阁下莫非说想替他报仇吗？
韩立神色丝毫不变，镇定异常。
既然是在一对一交手中被你斩杀，说明是他自己技不如人，被杀掉嘛也是他自己的事情，与我何干呢？
中年男子淡淡的说道。
真轮道友，韩道友既然斩杀了那位凶司王，自然算是胜利级，佛骨道友主动逃出来自己所在的山峰，自然也算败下阵来，道友没有异议吧？
碧影抬手往棋盘上放下一枚棋子，微微一笑。
既然他们无用，前面两局就算你们获胜， 但是这二位道友既然和佛骨都来到了本王面前，我却不能让他们再轻易的离开去搅乱其他战局，让他们三个就留在这里，直到其他两座山峰也分出胜负吧。
转轮王目光一眯，看了病一眼之后淡淡的说道，
让他们三个都留在这里。好，我可以代表他们答应下来。
碧影略一犹豫之后，竟然真的一口同意了下来。韩林二人都应碧影邀请才来参加这次强者之战，虽然说呀都有一些奇怪，为什么这么干脆的就答应了对方的请求，但自然不会有异议，当即站在一旁不说话了。
对面伏骨王目中两团绿焰闪动了几下，看了韩磊二人一眼之后，同样的默不作声了。
转轮王一听碧影答应下此事，脸上流露出了一丝笑意，再次低头研究身前的棋局。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在棋盘上下了一子。碧影一见对方此手，当即脸色一凝，低头望着棋局沉思了起来。韩立见此情形，颇有几分兴趣的也望向了棋盘，结果他才仔细的推算了几眼，就有几分骇然的摇了摇头。虽然说他的棋力平平常常，但还是一眼就看出了眼前棋局之复杂，绝对惊人至极，根本不是他可以推算的。碧影和这位转轮王的棋力之强，绝对使得生平仅见的二人呐、怪不得二人都这般有信心，要用此棋来决定如此重要的一局胜负了。
韩立想到这儿，不禁看了旁边的文心凤一眼，只见此女同样美眸金光流转，看着棋盘，但是黛眉微微的皱了起来。此女的棋力似乎也不同一般呢。
韩烈心中不禁一阵苦笑。就这样，碧影二人就在石桌前每一步都思量许久之后，才会下出一子而去。转眼之间就过去了小半时辰，忽然一侧远处传来了一声轰隆隆的巨响，最右边山头上的两层光幕一闪溃散而灭，从中一下子飞出了两个人，一前一后追逐着向韩立等人所在的山峰激射而来。
雷道友竟然败掉了。
文心凤目光一瞥，看清楚前面飞射而来的人之后，玉容不禁微微一变。韩立目光一凝，也扫了一眼，只见前边那人呐、一身银灿灿的甲衣，赫然已经变得是千疮百孔，并且半边身躯赫然血肉模糊一片，还有数枚漆黑如墨的怪异的鬼头死死的咬在裸露的血肉之上，脸色呢更是苍白异常。后边紧追之人却是一名异常貌美的娇艳少女，十六七岁的模样，身披一件紫色霞衣，但是被上百颗怪异的鬼头簇拥着，阴风阵阵，一路是紧追不舍。几个闪动过后，二人就一前一后的到了韩立等人所在的山头上空，一见下方碧影等人的情形也是一愣，但是银甲男子呢马上反应了过来，一路而下。娇艳少女却眨了眨美目，这才毫不迟疑的一飘而下。簇拥此女的那些鬼头一阵模糊过后，则泡影一般的凭空消失掉了。
雷兄没大碍吧？
碧影抬头看了银甲男子一眼，缓缓地问。
多谢碧兄关心，雷猛无事，只是先前一战恐怕让碧影兄失望了，此女神通实在是太过诡异，我虽然说已经尽了全力，但还是略逊对方一筹，不得不破开光幕逃了出来呀。
银甲男子面露一丝苦笑，
没事，韩道友和文仙子已经拿下了两局，因此十王中修为神通也有高低之分的，我原本也没想过要五场全胜啊， 雷兄先疗伤要紧呐。”毕影温和地说道，似乎对银甲男子的失利啊并不太在意。
什么？韩道友和文仙子已经战胜对手了，这还真是意外之喜啊。
如此的话，雷某也就安心一些，
那在下就先恢复一下元气了。
银甲男子诧异地看看韩立和文心凤，就不再多说，在附近的盘膝坐下。片刻过后，他体表银光大放，一根根银色电弧缭绕瞬间将身形彻底的淹没了进去。另一边的中年男子似乎也和娇艳少女传音了两句，了解先前一战的大概过程之后，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更浓了两分。
战轮王，现在算你们也拿下了一局，但是按照先前所说，他二人也必须留在山峰上，不得再去干扰最后一处的争斗啊。
毕影看了少女一眼之后默然说道，
放心吧，这是自然的事情。哦，对了，忘了告诉道友一句了，最后一座山峰参战的是七窍王，其实力之强在我们十王中足可以排进前三之列，并且神通霸道异常啊，就算我自问也大大不如他的对手，若是不敌的话，恐怕不会仅仅失败这么简单的事情吧，说不定连性命都会一起丢掉的。
中年男子忽然一笑地说道，
这位七窍王真有这么大的神通吗？毕某可不太相信啊。血煞道友也是我们世界可以排进前十的强大存在，说不定反是道友同伴被击杀的呀。
毕影神色微微一变，但马上恢复如常。
是吗？那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
转轮王闻言哈哈一笑，于是二人就继续关注棋盘。
时间飞快流逝，这一次呀，一等就是一天一夜的功夫，时间之久，即使韩立也心中不禁有些嘀咕。但更让他无语的是，毕影和转轮王的这一盘棋下了如此之久，竟还不见丝毫结束的迹象。现在两个人呐，每下一步几乎都要花费比先前多上数倍的时间。正当韩立以为此情形呢还要持续大半天的时候，手中拿着一枚棋子儿，正打算放入棋盘的毕影忽然呢神色一变，蓦然抬头向最后一座山峰的方向望了过去。韩立心中一动，神念呢同样朝那边一扫而去。只见最后一座山峰上的光幕一闪而灭，从中徐徐地飞出了一名半人半蝎的怪物。此怪物上半截呢是壮年男子的模样，下半截是黑红色的巨蝎身躯，一手抓着一口泛起了一圈圈黑波的怪剑，一手呢提着一颗比常人缩小了数倍的干瘪的头颅。那头颅双目紧闭，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仿佛啊直到被斩下之前还没有办法相信自己会大败而亡。虽然说这头颅变得如同木乃伊一般的枯瘦，但韩立啊还是一眼就看出了他的面容，这个人赫然是先前和他们一同出发的那个血煞。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6回。
血煞这位血天大陆赫赫有名的强者，竟然真在和鬼王一对一的决战当中被直接斩杀了。不止韩立和毕影看到这一切，文心凤和银甲男子自然也同样看清楚了怪物手中提着的头颅，脸色也都变得异常难看。只见那个怪物几个闪动过后， 就面无表情地出现在了他们山峰上空，身形一顿，悬浮在空中，并没有下来的意思。
看来还是七巧王胜出一筹啊，你们同伴能在他的手中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才被斩杀，何天也的确是大神通之辈了呀。
中年男子见此情形，嘿嘿一笑，
我也没有想到血煞道友竟然真的会落败而亡，但是这次强者之战的胜者似乎并不是贵方吧。
碧影沉吟了片刻，这才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
不错，纵然七窍王获胜了，但是此棋局下到这里也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这次强者之战的确使我们冥界两胜三败，略处下风了。
中年男子将身前的棋盘一推，坦然地认输了。那根据我们先前的协议，碧影双目一眯，
这小世界的资源我们只取四成，剩下的都归贵方吧。不过要是道友对此结果不太满意的话，我们倒是可以重新大战一场，直到一方完全压倒另一方，来彻底确定这小世界的真正归属。
没有这个必要，本盟对能取得此世界六成资源呢已经满意了，但因此阵亡了一名血煞道友似乎又有一些大大失策。
碧影目光闪动，淡淡的回答，
修为到了我等这样的境界，谁没有一两个保命的手段呢？他二人既然来参加这次强者之战，自然说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的，是否真正陨落可说是两说的事情啊。
中年男子打了个哈欠，一副对凶司王的陨落毫不在意的样子，
希望如此吧。不过这次没能和道友真正动手切磋也算是一件憾事啊，希望以后还能再有机会吧。
碧英脸上神色一松，点了点头，
是吧，本王倒是更希望和这位韩道友能够有交手的一天。哎呀，能够直接斩杀掉凶司王，让他连逃走的机会都没有，可见这位韩道友的神通恐怕并不在七窍之下呀。
中年男子闻言却回头深深地望了韩立一眼，说，在下也只是侥幸才能得手，可担不起道友的这般盛赞呢。韩立是轻描淡写，
好了，既然胜负已分，我们几个就先行一步，会立刻安排让出小世界的相应区域。
转轮王并没再说什么，反而站了起身，并说出了告辞的话。碧影等人自然不会挽留对方，当即目睹四名阴司鬼王飞离了山峰，向不远处的白骨山一飞而去。轰的一声，远处古山在四名鬼王一闪而入之后，当即黑气滚滚地向更远处的鬼域一飞而去。
看来这些鬼王还真打算守约，并没有反悔的意思。如此也好，毕某准备的一些后手倒是无需发动。此战已经折损了血影道友，若再有其他道友有了外衣的话，这次强者之战可就真的有一些得不偿失啊。
碧影长长的叹息一声，也站起了身。
碧兄，血煞道友真的陨落掉了？以他的一生惊天动地的血道神通，就算说不敌对方，我看自保也应该绰绰有余吧。我以前听过这样一个传闻，血煞道友似乎修炼有一具恐怖至极的化身，不但容颜外貌和本体一般无二，实力之强也近似相差无几。
文心凤忽然脸上流露出了一丝古怪的神色。
一听文心凤如此一问，碧影脸上略有一丝意外闪过，但只是沉吟了一下，却叹息了一声，说，
哎，文仙子没有说错，陨落掉的并非是血煞道友的本体，
而是他所练的一具化身而已。我也是进入此世界不久前才接到的消息。血杀道友在先前的探险中遭遇了一些意外，虽然说自身安然无恙，但是元气大伤，这才将实力不逊本体的化身派了过来。此化身呢，是血杀道友祭炼了万年之久，现在这般在前轮之战中陨落掉了。老夫回去，唉，还不知道该怎么向这位老朋友交代呢。只是化身被毁，总比血杀道友本体陨落那要强上千百倍吧。相信回去弟兄对血煞兄多做一些补偿，应该就可以安抚他的。银甲男子将体表的银色电弧一收而起，站起了身，说了一句。此刻的他呢，脸色比先前那要好上许多了。希望如此吧。哎，雷兄啊，你真的没事吗？是不是需要我帮助一下啊？碧影摇了摇头，看了看那银甲男子肩头上仍然被死死咬住的几颗黑色鬼头，有些关心地问。
没事没事，这几个魔头现在没有办法马上取下，但是等我回去之后多花费一些时间，也就能用本命真火直接炼化掉了。
倒是这次一战着实折损了几件原本用来保命的至宝啊。银甲男子一声苦笑。
雷大友啊，你的对手用的是什么神通，竟然能把你逼到这个地步啊？
韩烈好奇地问了一句。
嗨，那女子呀，别的神通不算什么，唯有一种可以驱使鬼影的秘术却着实令人头疼不已啊。这些鬼影呢，不但无影无形，更可以直接寄附在此女的身上，让她的身躯呢瞬间虚化的根本不受任何伤害。我用遍了所有的秘术功法都没有办法破除此种神通，这才无奈的认输逃掉啊。
银甲男子呢大为不甘。
鬼影，看来这所谓冥界的功法的确有独到之处，雷兄第一次面对这种诡异的神通，就算说落败也是情有可原呐。
文心凤温声的安慰。
银甲男子摇了摇头，倒是没再说什么。
好了，诸位，胜负已分，我们也没有留在这里的必要了，也马上返回据点吧。下面只要静等数日，看看这些鬼物是不是真的按约定行事就可以。我等走吧。
碧影招呼众人一声，当即将身前棋盘一收，率先的腾空而回，其他人自然紧跟着飞遁而起。
一个月后，一座极为隐秘的湖泊处，看似平静如镜的碧绿的湖面蓦然一分，一艘黑色的巨舟从中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就出现在了天边尽头处，再一个模糊则就此消失得无影无踪。在黑色巨舟上，一只只全副武装的高大的傀儡在船舷两侧是来回的巡视着，而在巨舟深层一间布下了层层禁制的密室中，韩立正盘坐在一块蒲团上，手中的捧着一块淡银色的玉简，沉吟不语。就在强者之战结束不久，他跟着一同返回商盟总部所在的藏经阁处，碧影呢终于如约的将一门仙家秘术交到了他的手中。这门叫元刚罩的仙间秘术是他所听过的对方大概介绍之后才最终选出来的。相比其他几门攻击性的仙家秘术，韩立自问有繁盛神通和玄天斩灵剑在手，并不缺乏攻击的手段。倒是这元刚罩听起来名字简单，实际上啊却是一种操纵天地元气形成防御的特殊法诀。虽然不知道它的威能到底怎么样，但既然说是仙界秘术，肯定有它独到之处。唯一有些麻烦的是，韩立目光一闪，将手中的玉简一托， 一根手指冲其一点，顿时玉姐嗡鸣之声一响啊，一枚枚金纹从中一飘而出，飞快的一转，就在他的身前虚空中形成了一片密密麻麻的经文。只见这些经文呢是若隐若现，并在闪动当中胀缩不定，仿佛具有几分的灵性，赫然是仙界特有的金篆文。韩立双目微眯，看了这些经文一会儿，这才眉头一皱的摇了摇头。虽然说这些金篆文他大多认识，但是组成一起的话却异常的晦涩难懂，估计说真要参悟透彻的，那可绝对不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够办到的事情。韩立心中这么想着，手指再一点玉简，扑的一声，空中金色经文一个模糊凭空消散了。韩立想了一想之后，再单手一翻转，另外一块赤红玉简在手中浮现而出，用手指抚摸此玉简两下，其面上却流露出了一丝欣喜之色出来。这块玉简啊，正是当日他在天顶宫中从天顶真人衣钵众宝当中得到之物。他原本呢只想复制一下里面记录的法诀，结果呢却在冰魄感激其相助取宝之下，直接将此玉简相赠给他了。玉简中同样记载了一篇高深的法诀，却是天顶真人呢当年那门提炼雷之力的秘术。韩立本身就拥有辟邪神雷这等最顶尖的雷之力神通，怎么法诀对韩立来说那算是正合适。而相比元罡罩这门仙术，此法诀的参悟却要简单的多了。韩立将玉简往额头上一放，就开始像以前那般静静的参悟出来。前面一年多时间，他已经将这门法诀悟出了大半，估计啊，再花上半年的时间，就能把此门功法的领悟透彻，到那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提炼辟邪神雷了。韩立心中这么想着，神念呢往玉简中凝神扫去，同时双目徐徐合上，开始继续参悟。黑色巨舟则向某个预定好的方向一路是飞驰而去。同一时间，巨湖底部的一座大殿当中，碧影坐在椅子上，正满脸沉吟之色的在思量着什么。在其面前呢，足有四名服饰各异的商盟长老，文心凤此女也在其中，并正缓缓地说道：这么说，血骨门他们这次的动作倒是挺快，竟然这么快的就锁定了那名凶魔了。
是的，听说除了血骨门为首的几大宗门，一共集结了12名大成存在，准备在那凶魔行凶路上布置好了一座困魔大阵，然后设法将他引入到阵中，再一起出手把他剪除掉。不过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他们竟然给老夫送来了请帖，特别邀请我观礼这次降魔之战。啊，对了，听说啊还请了洛天谷的何大先生以及万古山的凌云夫人呢。碧影神色不变地说道：
哼，还能有什么目的啊，这些血道大宗一向对我等抱有不小的忌惮之心，多半的是想在此战中向本盟啊展现一下自己的实力，否则金长老已经过去了，又何必再亲自来请碧兄过去这一趟呢。
旁边的一名绿袍老者哼了一声说道：但是不管怎么说，血骨门等血道大宗还是本大陆名义上的最大的势力，我等也不好回绝此事。穆兄啊，洛天谷和万古山是怎么处理此事的呀？文心凤黛眉一皱地问道。
根据现在打探到的消息，何大先生和凌云夫人都已经答应前去观战。
绿袍老者不加思索地说，既然这二位已经答应下来，老夫倒也不好回绝，否则落在别人眼中可会大大的落了本盟的脸面。好吧，安排一下传送法阵，过几天呢我就出发过去看上一看。我也有一些好奇，这位血祭无数生灵的凶魔到底有什么通天的手段，竟然敢做下这等人神共愤的事情。碧影思量了一会儿，终于单手一击桌子说道，既然碧兄已经有了决定，我等倒是不好阻拦，但是为了以防万一，碧兄还是要多加小心呢。文心凤点了点头，又有一些凝重的提醒了一句，放心吧，我为了强者之战的事情原本准备了几样保命的手段，都没有在先前的大战当中用掉，就算在那边遇到再大的危险，脱身那是绰绰有余的呀。碧影微微一笑，听到碧影这么说，文心凤等人呢才彻底的安心了下来。接下来碧影又和盟中的这几位长老商谈了一下小世界资源利用的事情，其他人就先后告辞退出了大殿。这个时候呢，只剩下了碧影一个人静静的坐在椅子上，不过这个时候的老者脸上的笑容一下子全都收敛不见，反而面色一下子变得阴晴不定。天机岁既然出现，大劫应该不远了才是，原以为肯定是和阴司十王有关，但我已经从强者之战中全身而退，是大劫还没有到，还是因为先前的一番小心谨慎已经将此劫无形化解掉了呢？碧影回头看脸上方的虚空，他喃喃的自语了几声，又再次陷入到沉吟当中。半个月后，韩立出现在一片乱石堆中，并看着一群傀儡啊正在小心地清理着一座被深埋在地下的破旧的祭坛。同一时间，碧影带着数名商盟卫士也已经出现在血天大陆另一端的某座巨大的城池中，而离此城不远的一片山脉中，六翼和冰魄躲藏在一座小山的山腹中，正面对面地盘坐在两块蒲团上打坐恢复元气。其中六翼呢，每隔一段时间都会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往口中滴入一滴不知名的灵液，然后闭上双目静静地炼化药力。二者虽然看似全都是完好无损，但是脸上的疲惫之色谁都能一眼看出来，这也难怪二人这般表情啊，任谁被一名强大到根本没有办法抵挡的大敌一连追逐这么长时间，无论真元和精神上恐怕都会变得这样大感吃不消吧。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587回。